弟兄姊妹以及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的声音听得见吗？
听得见。
感谢神。我们很感恩能够在这个周末，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人生里面可以说最根本性的追寻。昨天我们提到，当我们的生命缺乏了情，没有了爱，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的生命好像完全变成黑白。虽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活着，虽然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了。我们虽然好像还在做事，但是许多人同意，这样的人生常常可以用行尸走肉来描述，这样的人生常常可以用所谓索然无味来描述。我应该是打开了，刚刚好像还有声音，后来我就发现大概意思是这个地方有问题，没有问题，要不我就用那个好。
所以情和爱，情和爱是我们人类非常不可或缺的。我突然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比较有磁性了，你觉得吗？有一点回音。所以我们谈到为什么唯独人类我们会对情会对爱这样的向往。昨天我们谈过人的一生里面，从刚刚出生呱呱堕地，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好像整个贯穿我们的人生，离不开情，离不开爱。昨天我们谈到人间的情，最起码两种跟我们之间有关，父母对我们的情，然后呢，当我们走出家门踏入社会，我们发现需要朋友的情。一个人基本上在他的人生里面始终离不开这两样，当我们人生里面缺了情，我们的人生好像迈不开步，我们没有了底气，我们没有了安全，当然也没有了色彩。但是我们又发现，人间有真情吗？我们谈到当今天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所谓一切都是假的，连假牙那个也是假的，有人说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假牙好像假到一个程度呢，大家都觉得有吗？情大概也是经过包装的，所以许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对情渐渐失去了那种追寻。昨天我们谈过，曾经我们以为任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那么现在有人说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钱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好像大家感兴趣的孜孜以求的就是钱。所以当我们把情跟钱等同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真的爱情吗？我们要找的不就是那个有财富的有金钱的，那个是最重要。如果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车没有这些物质，就谈不上有情，谈不上有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人生好像一生所渴望，刚刚我们的应采弟兄在这里谈，回忆那个昏黄的灯光下的那个桃红色的小棉袄，哎，我发现真的人在恋爱里面，我告诉你，男的都会做诗，女的都会做梦，男的都像徐志摩，女的都像张爱玲。哎，他其实在讲呢，难道我们动心也是非常真实的哈？那 这种让人刻骨铭心的，好像我发现应该对我们应采兄来讲，大概其实这是已经蛮久远以前的事情，但是当他描述的时候，你感觉就像昨天一样，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如此。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人类共同性的感觉？是什么让我们刻骨铭心？是什么让我们一生难以忘怀？这种的对爱的记忆，对爱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你在动物界大概完全找不到。我们常常我们人是动物演化的，动物进化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高等动物。真的吗？你仔细看啊，我们家后院啊，这个前不久有一只鸟，小小的蜂鸟在那里这个做窝，在一棵树上做窝。我们就有机会观察，当然那个蜂鸟的妈妈很尽心啊，这个两个小小的蛋在里面。后来呢，这个只有一只蜂鸟存活，大概另外一只不晓得也不见了，蛋也不见了，可能被妈妈吃了哈。总而言之呢，一只小小的蜂鸟长成，它也很尽心，一直叼食物来喂养。然后呢，如果人靠近，哇，那个蜂鸟妈妈很生气啊，在旁边盘旋。有一天不见了，小蜂鸟长大了走了，走了就走了。有没有看到那个蜂鸟妈妈好恋恋过，我的儿女在哪里呀、啊、将来我的养老靠这个小蜂鸟、啊、我告诉你没有了。动物它只有它的生物性的本能，在它抚育下一代的时候，似乎让人感觉那种所谓虎毒都不食子，这种舔毒之情你能看得出来。但是之后呢，他完全不像人类一样啊，从来没有看一个鸟妈妈在后面哇唱歌也做一首诗啊，哇昏黄的灯光下怎么样的，我刚绝对看不到。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人跟动物大概很一样，太不一样了。昨天我们讲过，人里面很特别的，我们对永恒性的追寻，我们对道德的敏感，我们对爱和情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是任何动物界里面的动物你所看不见。人一生的渴望在爱里面，难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哈，这个人蛮有意思哈，你可以叫他官二代，因为他爸爸是大卫王，这个人叫所罗门，那当然他是官二代，你也可以称他为富二代，因为他爸爸得了天下，整个以色列国当君王，当然后来传位给儿子。那所罗门的这个圣经说啊，有多少财富啊，有多少整个，这个人也是头脑绝顶聪明，他的聪明智慧啊声名远播，那个时候周边的很多国家都派人跑去这个去上课去哈、啊，去学习去，哇，觉得这个人太厉害。所以这个人有地位，有权势，有聪明智慧，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圣灵感动他，在雅各八章七节，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哇，你想这句话其实真的太深刻的来描述人生命里面最不可或缺，一个有钱像他，一个有地位像他，一个有聪明智慧像他，结果发现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以为可以用别的东西去换，你全被藐视。换句话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超过那份被称之为爱情。当然有人说，现在奇怪，还有这个话，若有人不拿家中所有的，若有人不用爱情去换别人家所有的财宝，那叫傻瓜，对不对？现在很多都希望嫁入豪门啊，希望这个啊，最好是一夜中奖啊，那好像以为爱情都可以去交换。如果你真的存这样的心，大概多半的人是后悔莫及，因为最终发现有一样东西对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会离不开它，是什么让我们人对 对这样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吗？所以真的其实在恋爱里面每个人几乎都会蛮疯狂，我们的弟兄他骑车骑这么远的车这样的过去哈，脚下生风，这个哇一点不觉得。我想这是许多人的这种感受。昨天我讲过那个徐志摩竟然跑来跑去跑到康奈尔去了，因为那里有他心上的一个人，所以管他跑去哈，虽然很受伤哈，挥挥衣袖不带走云彩他走了，很受伤。你爱的越深，你大概也知道伤的越重。但是离得开吗？好像很奇怪的，常常我们对这个东西非常向往，但是呢，发现也很容易受伤。到底爱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人，我们一方面渴望爱，但是其实我们对爱的真谛并不明白。昨天我们讲过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这个信仰来直接来指出我们人的关系里面的问题。一切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关系受到破坏，当人跟神的关系受了破坏，缺了这个关系的根基，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就受到严重的破坏。因为我们人变得非常的自私，人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当我们用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一个生命去建立任何关系的时候，所有的关系马上产生了破坏。因为我们对物质就是掠夺，我们对人就是要求他来服务我，要求他来满足我，要求他完全围绕我来转。当然甚至我们跟自己都常常过不去，我们郁闷，我们纠结，我们崩溃，到最后我们放弃我们的生命。一切的根源是因为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产生了破坏，最直接根断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愿意牺牲，愿意舍己，愿意让旧人倒空，让旧人钉死，一个为他人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你一定发现你拥有这样的生命，正确的关系、和谐的关系、美丽的关系、有爱的关系就被建立。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关系恢复首先要从心灵活过来，跟灵的上帝产生沟通、产生交谈，主导文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你要跟这位心灵的父亲谈话。耶稣告诉我们，真朋友是那个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找他，不管你带着怎样的情形来找他，不管你一无所有，不管你伤痕累累，他总是伸开双臂来迎接你，他愿意破碎自己让你来吃喝，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给你，让你的生命可以得保住。一个这样的朋友完全是为着别人的朋友。耶稣说，若有人为他的朋友舍命，人间的爱就没有比这个更大。那么这位真朋友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同样他也告诉我们，地上的父亲能够供应给你儿女的不过都是肉身的食物，但是人真正需要是什么？是圣灵，是灵活过来。所以天上的父不但你为你今天当天的需要可以去求，他也实在在供应你，但是更重要，他要把灵赐给你，让你里面的灵得满足，让你里面的灵得自由，让你里面的灵重新活过来。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回到父那里。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这位最知心的朋友如今成为你我的兄长，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真情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摸着，才能够认识，才能够得着。照样真爱也是如此。 如果你用一节圣经来描述我们的信仰，来概括我们的信仰，请问你会想到哪节圣经？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如果用一节圣经，
三章十
啊，
约翰福音三章十
好，我们已经听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今天是三月十五号，明天三月十六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真的，其实这节圣经你数一数，一共才三十个字，但是这三十个字里面，把我们信仰的内容，把我们信仰的要求，把我们信仰产生的后果讲得清清楚楚。但是更清楚的是把这个信仰的缘由讲出来。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白白给了人类。这个信仰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信仰？是叫一切信他的，相信。昨天我们已经提过了，信不是你眼睛看得见，你眼睛看得见那就不需要信，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你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你心里非常有把握，那个叫做信心。借着你的信心可以得到这个信仰。同时在这里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信仰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当你得了信仰，你就得了永生。当你失去信仰，拒绝信仰，你就在永远与上帝的分离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大概我们就告诉你，信耶稣吧，信耶稣上天堂。那有些人说，那天堂去不去又怎么样，反正地上我也过得好好的，天堂到底长啥样也没看过，也不了解。有的人还觉得，现在我地上我就活在天堂里，我有吃有喝，游山玩水，挺高兴。但是其实地上的年岁，我们谁都知道，短短几十年就过去。2015年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好像还不太熟悉，已经这个今天已经三月中，一眨眼。四分之一过去了，再一眨眼半年过去，再眨眼你的月份牌又可以换。地上的人生如飞而去，而这样短暂的年龄，对我们这些追寻意义的不断问我为什么要活了，难道不需要一个正确的答案吗？眼看着时光如飞而去，为什么我要活？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你发现只有在信仰里才能得到。而你会说，地上的信仰林林种种，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西方有西方的。我们一直以为好像基督教、洋教、西方的。昨天我们也谈过，其实是吗？你客观的去看，这个发源地在中东，应该算我们亚洲的地区。难怪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他用的比喻，对我们东方人来讲是非常耳熟能详。无论他用野地的花，他用天上的鸟，他用牛啊、羊啊等等，这一切是我们作为农业社会的一个中国人非常能够了解。在这个信仰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世界。如果这个谜没有打开，如果这个路没有打通，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怜。日光之下的人生好像云雾一般，出现少时就不见，我们连下一步连明天都不知道。我们竟然可以夸口不需要上帝，我什么都晓得。这就是圣经直接指出来的，若有人张狂夸口，这就是他的罪。所以我们人不认神、骄傲自大的本身就是罪的表达。明明连下一步都不知道，我们竟然夸口说明天我掌握，路在我脚下。但是耶稣基督把这条路指给我们看，你得到这个信心，你得到这个信仰，你就永远回到神那里，这个叫做永生。而当你拒绝这个信仰，不要上帝， 那么其实结果也已经写明，就是进入与他永远的分离，或者叫做灭亡。灭亡不是 nothing， 不是什么都没了。如果真的这样，那你也不必太担心，没了就没了。灭亡什么意思？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绝。所以有人常常说，哎呀，这个上帝，你们基督教的上帝既然是爱的神，干嘛又造个地狱呢？太不公平了。既然这样的话，那造个地狱让我们在这里受苦。你要知道，地狱不是上帝造，地狱是什么概念？就是神不在那里，那个叫做地狱。而神不在那里，是因为神尊重了你的选择。你一再不要神，觉得不要不需要我的生命，哪里需要他管？那神说好，那么我就尊重你的决定，我再也不来打扰你了。那个地方，当神不在那里，你想，爱、良善、圣洁、公义，通通都不在那里，那么那个地方何等可怜，何等凄惨。今天当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灾难，或者有时候你的家庭婚姻不太幸福的时候，你说我活在地狱里面，你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看见成天惧怕，看见成天刀光剑影，看见成天彼此伤害。如果告诉你将来有一个地方，你的灵魂永永远远在这样的伤害里面，在这样的灾难里面，在这样的流血痛苦呼号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地上当人所谓在这种打引号的地狱的时候，你巴不得那个日子赶快过去，好像终归希望有一个出头天啊，终归希望有一个熬出头的日子啊。但是什么叫做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呢？就是上帝再也不来打扰你，因为他尊重你的决定和选择。所以这段圣经虽然很简单，这一节圣经信仰的内容、信仰的要求、信仰的后果告诉你，但是更宝贵是这里把信仰的缘由讲出来。常常有人说，那么这个上帝干嘛呢？我既然不要他，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在乎他，干嘛他这个没完没了的缠着我，老是有人打电话给我，一会儿不祷告，一会儿这样呢，老是追着我，好像希望我要得这个信仰，干嘛呢？是上帝闲着没事干，是上帝大概太空了，哇，你看这帮人算了算了，天天缠着他们，是吗？这里告诉我们唯一的原因，因为神爱世人。今天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人里面会有爱，神就是爱。而在爱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无论路多远，你总不觉得远，无论有多么困难，你总能够克服那些困难，因为上帝向你我竟然发出这样强大的爱，而这个爱里面让他甘愿为我们牺牲，甘愿为我们流血，甘愿等待我们。你说我们都等不及了，耶稣你老说回来回来，到底回不回来呀？怎么等了半天还没看到你回来呀？大概你真正尝过爱的滋味，你才会知道，也唯有爱里面你会有足够的耐心，总等啊，总等啊，总希望你爱的对象对你的爱能够产生回应。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这节圣经非常的宝贵，把整个我们信仰的缘由告诉我们提出来。但是到底这个爱是怎么表达的？上帝如何来表达他的爱？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罗马书第五章的这几节经文好吗？第六节到第八节，好，来，我们同声来念。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人起死，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真的明白爱吗？我们真的懂爱吗？虽然今天作为人，好像我们一生里面我们觉得离不开，我们也常常挂在嘴上， 尤其我们到了西方啊，都被教导说你要多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啊，到一个程度好像变成泛滥了啊，通通都是 I love you。但是真的知道爱这个字的分量吗？当你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你会非常怀疑我们人还真的懂爱，太陌生了，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昨天我们讲过，四年以前中国的统计，每一天已经超过5000多个家庭分崩离析。我们华人一直是认为我们最重家庭的，最重礼仪，最重仁爱，懂吗？我们越来越陌生。这张照片上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她玩耍的地方就是那个法庭，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她走出这个法庭的时候，她将不再有一个完整的家，因为她的父母在那里办理离婚，一出这个法庭各奔东西，常常父母不曾几何时两个人也是爱得天昏地暗吗？两个人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吗？真的常常在恋爱里面，我想也许他们也曾经有过那个昏黄的灯光下，总而言之也是爱到有的时候真的爱的时候奇怪都是情话绵绵的，到结了婚都变得谎话连连啊！爱的时候常常是朝思暮想啊，等到后来变得朝情暮楚啊！爱的时候真的非常心疼，等到结了婚变得非常头疼。爱的时候常常会撒娇，结了婚变得常常撒谎。那这个家庭，这样的家庭每一天5000多个，现在的比例又高了，一定超过了。这个2011年5000多个，每年都在7%的比例在往上递增。你再看看大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之间，大到民族之间，你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啊！砍人头像砍菜一样，我们人懂爱吗？一方面我们觉得好像人离不开爱，但是我们真的懂爱吗？到底爱怎么表达？罗马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神圣的爱是怎么表达在我们当中，也把真正爱的真谛给我们讲出来。爱怎么来表达？你有没有注意刚刚我们念的罗马书五章里面，你发现这个三节经文请问哪一个字出现最多？你记得吗？哪一个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的话，有时候我们念过去就念过去，到底讲什么有时候忘了。我再给大家念一下，你听听哪一个字在里面出现最多。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问哪个字出现最多？死。我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爱的表达跟这个字有关。虽然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用，对不对？有时候妈妈常常跟孩子说我爱你爱得要死，有没有？或者在夫妻里面有时候大概也会讲的话，我爱你爱得要命啊，其实也一样，要命要死，通通都是跟死有关。啊，真的吗？你真的知道爱跟死连在一起吗？一生气谁死？你去死，我怎么能死呢？爱的第一个特征表达是已经做好死的准备，这是我们对爱常常不明白的一个地方。爱竟然跟死连在一起，我们常常以为爱就是让我满足，让我快乐，让我高兴，哪里想到爱跟死连上。我现在请问你觉得人间除了上帝之外哪一种爱最伟大？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哪一种爱最伟大？什么爱？母爱啊，大概我们脱口而出母爱最伟大。那么我现在请问你，为什么母爱最伟大？你发现一个当妈妈的，她表达爱里面有一个什么特质？ 改变时，从他怀上那个孩子那一刻，其实真的你发现，我以前在 UCLA 那里牧会的时候，六年的时间，我们那里很多都是年轻的学子，在 UCLA、USC 两所大学，这个跟这边差不多哈，这边旁边靠着 UCI 呢是 University of 这个Irvine，UCI。有人说 UCI 也可以叫做 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 中国移民的大学，很多华人。那真的你发现啊，好好的他本来在读书啊，在工作，在研究啊，那等到怀了孕，我看那些姐妹们真的很辛苦啊，十个月的时间啊，当中有很多折磨，当中有很多的身体上的反应，有的吐啊，有的难受啊，难过啊，当然他大概也没有办法，本来是事业如日中天，本来学习我大概就没有办法。不但是十个月的孕育期，等到一天要分娩要生产的时候，其实更大的危险就来了。现代当然医学比较发达，好像生产不算一件太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在几十年以前啊，当一个妈妈要诞生一个生命的时候，基本上她已经做好这个准备。用中国古人的老话来讲，好像一只脚已经踏到那个死亡里面去，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的姑姑啊，我爸爸的姐姐，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在生小孩的时候就过世走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妈妈说，哎呀这样太危险了，算了算了，这孩子到九个月十个月算不要了，打掉管他，要不然我死了。你发现多半的妈妈，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在 UCLA 的一个很年轻的教授拿到 tenure， 一个姐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发现被检查得了癌症，而且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早期。结果呢，他拒绝任何的治疗，他自己是一个 medical school 的一个 professor， 不要任何治疗，因为怕伤到他的胎儿。最后孩子平安生下来没多久，这个妈妈因为已经癌症转移变成末期，没多久就过世了。那个时候很多人替他着急啊，哎呀不容易啊，你这好不容易拿到一个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又好不容易又进了在 UCLA 这样的大学工作，又变成一个终身教授，管他呢，这孩子将来再说嘛，你先治疗要紧啊。没有任何的后悔，基本上一个做妈妈的都会这样。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当我们谈到母亲的爱的时候会感动？因为这份爱里面，他已经把死连在一起。我甘愿死，所以请让我们谨慎说出爱字。我们真的懂爱吗？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当人羞辱他，当人拒绝他，当人鞭打他，当人折磨他，他像羊被牵到斩杀之地，也是这样不出声，为我们把命舍去。爱跟死连在一起，我们大概真的没有想过。不但是如此，爱的表达会受伤。我们也常常没有想过，我们总觉得爱大概就是让人成天快乐啊，从此王子跟公主就幸福快乐的在一个宫殿里面生活，就跟最近周杰伦的电影差不多，找了个英国的古堡，然后呢哇隆重的婚礼，最后呢幸福快乐过一辈子。真的吗？那个是迪士尼的爱，那个是电影里面浪漫的爱。真正在人生里面，爱你会受伤，你越表达爱你就发现越受伤。耶稣基督爱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人们用荆棘编成的那个鞭子抽打他，用荆棘编成那个冠冕去羞辱他，把他扎在他的头上。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Passion of Christ》，基督受难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拍的时候，他们是查了很多当时的那个资料，去把它再表现出来。那种荆棘在犹大地，在以色列是长得非常高大的那个树一样，他们用那个树上的枝条砍下来，那个每一个刺像一个很长的钉子一样，那个一抽上去，连皮带肉全部让你遍体鳞伤啊！爱你会受伤，我们越进入爱越会受伤。有个女孩啊，跟一个男孩他们谈恋爱谈了蛮久了，那有一天女孩就跟男孩建议 Let's get married， 让我们结婚吧。 I really want to share every worry, every trouble, every burden in your life， 我真的很愿意来分享你所有的生活里面的困难啊、麻烦啊、担忧啊，我们一起来分享。那男孩傻傻的要表现点自己的气概， Don't worry, don't worry, I really don't have any worry, any trouble, any burden， 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很棒。那个女孩讲了一句蛮经典的话， That's because you're not married。 你真的没有吗？那是因为你还没结婚啊，你结了婚就会有了。我告诉你，其实事情真的就是如此了。我们常常以为结了婚以后，那从此生活在快乐的宫殿里面。越相爱，你就发现，正是在这种彼此的分担里面，我们一起来分担吧。会受伤，我们一起受伤吧，我们一起流血吧，我们才摸到了爱的那个真谛。你说当父母的有哪个父母没有被他的孩子伤过呢？大概孩子从两岁开始，我们就知道有个词叫 trouble two 啊，两岁小孩已经给你找很多麻烦。后来我发现哪里 trouble two， 还有 terrible three， miserable four， 反正他越长越 你就继续麻烦嘛。等到有一天那个孩子进入所谓的这个青春期了，叛逆期了，哇，那个到一个程度，哇，很多父母头痛啊，那你能不爱吗？你爱的越深，你可能伤的越重。但是有没有一个父母说算了算了算了，不理你了，我不要受那些折磨了，你还是身不由己，你会继续爱，爱里面会受伤。多少夫妻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今天为什么很多世人就分手了呢？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爱。有个太太真的蛮生气啊，她说以前啊，这个从恋爱到新婚的时候，每次她先生真是嘴巴甜啊，很会恭维啊，这也不错，那也好，脾气也好，个性也好，身材也好，总之什么都好啊。那有一天呢，等到后来慢慢看到先生不太理他了啊，哎，很郁闷。有一天问他先生，哎呀，老公啊，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先生说，我现在就喜欢你离我远一点。奇怪，以前哪一点都好，现在变成远一点啊。当我们不能受伤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爱。你知道，基督不是一下被砍头或者一枪打死那就完了，他是甘心情愿被人牵到斩杀之地，他们抽打他，他们吐沫在他身上，他们侮辱他，羞辱他，嘲弄他。而十字架这个刑罚是非常残忍，就是不是让你一下死掉，是让你慢慢慢慢慢慢最后一滴血流尽，最后一分力气用完，整个过程是非常残忍的过程，也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过程，是痛不欲生的过程。但是就在这个当中，他向你我每一位在表达什么是真爱，而且他在哪里被钉死？圣经特别提到那个地方叫做哥哥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这个骷髅地这个地方后来被一个英国人发现，他突然间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一座、其实也不叫山啊，像一个小山丘一样，远看真的就是一个骷髅啊。 所以犹太人把那个地方呢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个地方。他们认为一个人不但要取你性命，如果把你拉到那个地方去处死的，代表你受了极大的咒诅，你的名号完全被涂抹，那个叫做骷髅地。我们的耶稣基督被拉到骷髅地去钉死，一直到有一种死刑，好，现在你有时候你注意读，你会发现某某判处死刑，后面还加一句话：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我以前觉得很奇怪，人都死了，这后面加这句话，加不加了？这废话嘛，对不对？你都把人家已经是处死刑了，那干嘛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来我发现啊，这个不同啊，有的人也是判处死刑，后面没有这句话。你知道加上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只有人才有所谓 political right 政治权利。当后面加上一句话说剥夺你政治权利终身，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从此不再算一个人。用犹太人的看法来讲，就是涂抹你的名号。你知道我们人跟动物很不一样，我常说动物你从来没有看到的，到哪里去看到一个墓碑啊？到哪里去看到一鸟一只鸟，鸟妈妈给它鸟儿鸟孩子的一个墓碑啊？这个我刚刚讲，我们家后面那个应该是两只小鸟，结果跑出来一只，另外一只大概是已经夭折了哈。那个妈妈很难过，哎呀，这个还没出生就过世了，那我给你立个碑，不会的。但是人，当一个人来到世间来过了。无论他是在什么年龄离开这个世界，好像他留下一个名号，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是从此好像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他们把基督带到那个地方去杀害他，使你彻底被我们弃绝。而且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背景，我们都知道，因为那天是一个逾越节，一个大日，一个节日。本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可以特赦一个犯人，所以比拉多呢就把另外一个人拿出来。另外一个人呢是一个江洋大盗，双手沾满鲜血，叫做巴拉巴。比拉多就问那些犹太人：这两个人，一个耶稣，一个巴拉巴，你们说我可以放哪一个？众人异口同声说：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钉死。那种仇恨啊，无缘无故的仇恨，那种必欲置他于死地。我们宁可让一个罪犯得生，虽然这个罪犯一眨眼又回来害我们，没有关系。而这个爱我们到这样程度的，钉死他，弃绝他，不要他，这不正是我们的状况吗？你会发现现在你跟一些人传福音啊，他什么都要，哎，佛教也不错，我去听听看某某大师来，哇，很好，谈到耶稣他马上脸变色，我哪里需要洋将帝国主义走狗，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鸦片，通通我们想出来之前加到耶稣头上去，不要他。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要光，拒绝光。2000年前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但是他宁可选择一个马槽也要来到人间。只有一个原因，你发现若不是那一分浓的化不开的爱，因为他爱世人。大概只有做了父母对你的儿女，你才会稍稍能够明白这一点点的感觉。你的儿女纵然如何对待你，你心里面总有那一份怀着那份爱，割不断，浓的化不开。他爱我们爱到被弃绝，还是爱我们，这叫不离不弃的爱。但是他所爱的对象是谁呢？你会说那基督的爱是很伟大，那我妈的爱也很伟大，她也为我受伤，她也甘愿死，她也我骂她，我拒绝她，她老缠着我，她还老爱我。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可以跟耶稣来比， 这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但他上帝表达如此的爱，而且请问他的爱是为谁来爱呢？他爱的对象是谁呢？竟然是你我这一群被称为罪人的人。罪人是我们最不想要听的，我们都觉得每个人都是好人嘛，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尤其我们又在 UCI 哇，这个高等院校，我们住在 Irvine 啊，我们这个 Irvine 这个都高尚的市区社区啊，我们都是正人君子。真的吗？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圣经三节经文第六节到第八节，他用三句话把罪人的特点讲出来。为什么我们在上帝眼中被称为罪人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叫做软弱无力。中文在这里其实翻得非常的客气，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是讲罪人的特点。其实软弱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就知道，不是那个我们 weak， 英文直接把它翻译成叫做 powerless， 就是我们一点点力量都没有。你同意吗？我们人真的一点点力量都没有。这个力量不只是指我们身体的力量，我们身体其实真的很软弱。你现在试试看碰一下，我们谁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像一个鸡蛋一样脆弱，碰一下就完。但是圣经讲的这个 powerless 是讲我们内心，我们的心灵没有力量，毫无力量。这种软弱到什么程度呢？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能吗？我们做家长大概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好人， 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面讲，但是请问我们做家长，我们有没有说过谎？你仔细思想我们的人生里面，我现在随便问一下，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举下手好了。好了，我们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有没有？有人聚会，我看有人真的想举哦，我心里想你千万别举，因为你一举又说一次谎。这就叫做 powerless 啊！你发现很奇怪，而且我们说谎还总有理由啊，这叫灰色谎言，这叫我为的出发点是好的。真难啊，那种立志愿意，那是行出来由不得。常常还有人拿雷锋来说事。大陆来大概知道有个人叫雷锋，三月份呢通常就是雷锋月，在中国那个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什么向他学习？因为他做了太多的好人好事。不过你有没有注意看他那些好事是怎么被知道的呢？是因为他每一件好事全部都写在他的日记里面，而且还有图有真相。真的后来发现哦，雷锋同志竟然生平里面260多张照片，而且每一个照片刚好就那个某某人，就是他刚好修一次轮胎，搀一个老人家过马路，等等这些好事，一张照片，哇，一张照片，哇，我心想太厉害了，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啊，照一张照片可不太容易啊，一般的人大概就一张大头照啊，就是你进学校那个报名照啊，贴在你学生证上，那个已经很不得了了。雷锋同志后面怎么每一个时刻都是一张这个照片呢？一共260多张。哇，太厉害了！而且每一件事他通通都写在他日记里面，最后发现那本叫《雷锋日记》。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哦，老师也叫我们一起写啊。哇，所以有些同学他写得很认真，我一看真跟雷锋差不多了。啊，上学路上捡到钱交工，哇，搀老人家过马路。我那时候特别郁闷，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光彩了，他们的日记老师班上一念，全班目光都焦点。我想那怎么办？我上课以后就不专心了。上学路上，我专门看地上有没有钱。哎呦，到后来累死！我告诉你，那年代真的一分钱都很难捡得到一分钱呐、啊。因为我想，怎么他们老了，他们都捡到钱了，我怎么就捡不到？后来我想，有一件大概比较容易，就是看有没有老人家过马路，比较容易，傻傻的等在马路边啊。那年代实在讲，没看到几个老伯伯、老妈妈，看不太到。到这年龄都走了已经。终于有一 印象，待会可以写日记了。扶到对面一群小朋友跟我一样也要写日记，把老人家又扶回来。我们都要写日记啊，这个叫什么？我们圣经说，我们虽然立志要行善，连我们行善的动机都可以打上很多问号。我们真是口啊，这叫什么？这叫 powerless。我们人奇怪到一个程度，软弱到一个程度，完全没有力量，这是罪人的特点。第二个呢，中文在这里也把它翻作罪人，其实原文这个词你去看，它的意思是 ungodly。 ungodly 当然现在中文把它翻作不虔不义， godly 就是敬虔，那么 ungodly 就是不虔不虔诚。但是这个词其实你从字面上就知道 ungodly 什么意思，就是不像神。我们人本来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结果到一天呢，我们完全不像神。你不觉得这是很可怕一件事吗？我这次也把我女儿带来了，这个很多人看到我女儿都说，哇，张牧师啊，你女儿跟你长得真像啊。我也是心里面又喜又担心啊，高兴的就是女儿跟我相当的很高兴，有点担心就是怕她以后找不到婆家，跟我长得太像了。但是，我的老大长得比较跟我太太像啊，所以人家一看，哎呀，你老大很像你太太，女儿很像你。如果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过来说，张牧师奇怪哦，你这两个小孩，我左看右看，我既不像你太太，又不像你，一点都不像。你说我会怎么想？我的心大概就往下沉。你看那到底谁的孩子？怎么可能？又不像我太太，又不像我。我们今天人类就处在这个情形，跟上帝完全不像，恩高的人不像他。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吗？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罪让我们与上帝隔绝，结果我们完全不像他。我们任意妄为，我们被各样的罪所充满所包围，我们骄傲自大，我们说从来没有人，从来没有神，不要神，钉死他。这种情形是罪人的什么？是我们的特征。那么第三样，第八节的你是翻译做罪人没有错，但是前面还有一个字，就是 still， 仍然还做罪人的时候。换成这个罪人不是一个已经过去式，很多人常常以为说，啊，我以前啊，对啊，小的时候不懂事说谎啊，或者是爸妈的东西我偷一点啊，现在我长大知书达理，现在我越想自己感觉真的很好，哇，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充满了那种正义感，充满了高尚感，充满了啊！我现在错了。圣经告诉我们，罪如影随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们进了 UCI， 因为我们知书达理了，因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会犯罪。谁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什么学位，没有读过什么书啊，有人说你偷，大概就是偷几根铁钉啊。你念的学位越高，你可以偷一列火车。意思就是这个罪啊是如影随形，而且是我们随时会犯罪，我们正在犯罪，我们仍然在罪里面。基督徒会不会犯罪？我们谁都心知肚明，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在长大的过程里面，随时面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旧人，把它压在那里，把它缠在那里，这个叫做两个律的交战。里面那个生命是顺从圣灵的律，而外面的那个肉体是顺从那个犯罪的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真实的生命的挣扎和经历。一方面已经知道，我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种子已经在我里面了，但是一方面又随时发现我们一不小心就落在更容易的落到过去那个罪和死的律里面去。这个过程是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因为活的就是活的，新的生命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这个生命在我里面， 当你用神的话，你用祷告，你用聚会，你用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鼓励，你周围仰望十字架，你的这个新的生命就不断长大，不断长大。虽然在荆棘里面，虽然在难处里面，不断的致使那个救火。用保罗话来讲，这叫做攻克己身，让过去的旧人死了，死了，死了，慢慢慢慢越来越有基督的香气，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来长成。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没有人可以推诿说我不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征、我们的特质已经决定我们就是一个罪人，而基督竟然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来死，你说有吗？这里特别有一个对比，地上我们讲，哎，讲来讲去大概就两种，第一种呢叫做为义人死，因为圣经说爱的最高表达是死，所以地上我们大概常常听到，以前好像这所谓革命先烈，他们的抛头颅、洒鲜血、牺牲性命，让我们很感动。那么他们的爱是什么爱呢？为义人死。那时候爱虽然也可以达到说爱国爱家，不过基本上是把人放在中心。曾经为国父孙中山，当然他也很了不起，三民主义，哇，谈到国父我们热泪盈眶。以后呢，在中国大陆又出来一个红太阳，哇，想到红太阳真的哇，五体投地，没办法，真的是那个时候很多人，据说有人跟他握过手啊，那个三年就不洗了啊，因为那个太宝贵，恨不得把手剁下来放在筐里面展览出来哈。你看这个，但是这种爱，你发现是什么？背后一定是因为每个人有你的政治立场，有你的意识形态，你不同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已经决定了你的义人 righteous man 是有不同定义。你比如美国发生一个911，3000个无辜的百姓就这样牺牲了性命，当然他们的家属也好啊，大部分美国人也好，很难过啊，怎么可以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全世界很多地方啊，也包括中国也有些地方放鞭炮，哇，太好了，3000美国鬼子又被杀了，太棒了。我告诉你同一件事情，当你说 righteousness 的时候，你知道人对 righteousness 对公义是完全可以不同的理解。我们现在看那个 ISIS 那个伊斯兰国，哇，怎么可以啊，小孩子，有的最近他们把一个9岁的小孩就一枪就打死了，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都突破道德底线，那是你的 righteousness， 你觉得公义，但在他们那个角度看，那完全非常正确，就该杀。所以你知道地上的爱不但有限，而且地上的爱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甚至有时候以为说博爱，哇，我爱到我让全人类，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被这种爱感动啊，因为我觉得说太了不起，人活着干嘛解放全人类，为什么要解放呢？因为还有2/3人竟然活在水深和火热里面。我那时候想到真的热血沸腾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活得够难了，竟然他们活得更难，那还了得？尤其的是想到我们台湾同胞，真的，据说他们都靠吃香蕉皮度日。其实我们那时候连香蕉都很少吃到。我想，后来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啊，如果台湾百姓2000多万人都能够吃到香蕉皮，你知道这个国家一定是全世界最富的。你们想过，那得两天天吃香蕉皮，那谁吃的香蕉？蒋介石一个人吃了吗？不太可能嘛。那国产这么多香蕉，那是全世界最富的国家，我靠，绝对不是说要我们去解放的一个国家了，一个地方了。换句话说，其实我们要讲公义的时候不但的有限，而且后面是带着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背景，这个叫做为义人死，有吗？有些人真有啊，抛头颅洒鲜血。那么为人人死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人人这个词，英文叫做 good man， 好人。谁是我们的好人？妈妈眼中，当然儿女一定是好人，所以妈妈甘心乐意为他受伤啊、受苦啊、这个受死啊，都愿意。那么孩子眼中呢，妈妈是好人， good man。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妈妈有没有可能为她的邻居家的孩子，哎呦，我的家邻居孩子长得很可爱，好，你出产我喂你食，少之又少。一个妈妈为自己的孩子是可以，为别人的孩子就不行。常常不但不行啊，有时候为了一些利益，一些那个哪怕损害别人家利益，只要我的小孩。你现在看我们华人真的常常有时候一到那种竞争的时候，把那个要进到名校也好，要这样，哇，每个妈妈都很紧张，每个妈妈都在算计啊，这个事情这个消息不能告诉，虽然是好朋友闺蜜也不能告诉，你告诉多一个竞争对手，这还了得？而且很多妈妈现在都其实也蛮有一份私心啊，对儿女都有私心啊。我最近听说，他们说以前都比较重男轻女，现在是重女轻男。很多父母考虑要生一个女儿比较好，他们说生一个儿子啊很麻烦，就像生个敌人一样，将来还带回一个仇人。生女儿比较好，生女儿就是生了一个亲人，将来又再带回一个仆人。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当爹当妈其实也有自己小算盘啊，就在想着将来对我怎么样，什么好一点。地上的爱只有这两种，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受，但是唯有基督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上面显。这种爱呢，中国人民大学有个教授叫做于洪，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聪明，中国专门研究欧美文学史方面的一个专家，他以前最早在海南大学，后来到复旦大学，以后又在四川大学，最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担任这个，他是人大的欧美文学系的系主任。那他在2007年那个时候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在 Boston 大学，刚好碰上美国发生那个校园血案，在 Virginia Tech。那个时候他开始对基督教，对基督的信仰开始有很多的思考，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网络上面，题目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说这种基督的大爱是我们中国人很陌生的。他说我再三思考发现基督的爱有些特点，第一，他超越了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限制，因为地上你讲爱讲来讲去，你的爱是很小一个范围，而且都是跟你自己有关联，要么是你的儿女，要么是你的父母，要么是你的所谓爱人，你的配偶，你可以谈爱，扩大一点你就没法谈爱，所以是有偏爱有选择。我觉得真对啊，我26年以前啊，我到德国去留学，那时候经历一件事让我真的到现在还难忘。我们那个时候89年嘛，中国学生出去哇，每个都说爱国爱家，哇，好像群情这个心潮起伏。因为那时候中国刚刚也发生那个6.4事件嘛，结果我到了海外，一件事情就让我幻想破灭。我记得那时候在柏林，我在柏林理工大学读书哈，那有一天得到一个通知，说这个拿到宿舍，因为在那边学生宿舍非常紧张。学费这个费用很便宜，又离就在大学旁边，申请的人一大堆，基本你要排队。我轮到了，很高兴，刚好几个好朋友也拿到，我们一起去。我记得我住在7楼3号房间703，我拿着行李兴冲冲要上去，几个同学拉住我说：“陆家，且慢，先不要上去。”我说：“干嘛？”他们说：“你先去看看你的信箱。”他整个信箱啊是放在旁边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里面，每一排啊都是信箱啊，一层一层按照你的楼层排列。我说我刚来应该没有信，不需要先去看，我先去放行李。哎，他们说你先去看信箱，看完再说。我说干嘛？他说可能你要换房间。我说奇怪，这跟信箱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说你去看了就知道了。我到那边，他们说你找找看，你旁边看有没有中国老乡。我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他说你怎么很容易吗？我中国人的姓名都是 XYZ 嘛，就是姓张啦，姓姚啦，姓徐啦，都是 XYZ， 一看就知道。那你看看有几个，我一看真有几个。我说那怎么样你赶紧换， 我说为什么？他说陆家你不晓得，我们有经验啊。你虽然住的七楼不错啊，这个楼层蛮高的，但是如果旁边都是中国老乡，请问那个厨房轮得到你用吗？因为他每一个层楼就一个公共厨房，他们给我建议说，你最好旁边管他白的还是黑的，就是不能有黄的，因为白的黑的几片面包就解决了，那厨房几乎你独用。那如果都老中，你知道我们老中那煎的、煮的、蒸的、炒的、炸的全有，这还轮得到你用啊？那冰箱都给你塞满。所以趁着你现在还没有搬进去，你如果一看太多，你的都是中国同学，赶紧跟manager 讲换。哎，我说这也不好意思啊，你能跟 manager 说对不起，都是我老乡，我要换。他们还给我出主意，陆家我们住二楼三楼啊，真的说不出口，你住七楼就有理由。我说什么理由？他们说你就跟 manager 说你有恐高症，七楼头晕，看出去就头晕。那一天我告诉各位，我心都往下沉了、啊、我在想，刚刚还在我们满耳听到都是爱国啊，爱同胞啊，为我们民族的前途啊，在这里告诉你说，如果谁跟你抢厨房，马上给他换。我们的爱就这么可怜，我们的爱。所以于洪老早发现，人间的爱是有选择的，是有偏心的。他说基督的爱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和条件，我们人间的爱你发现都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既然你这样，那么我就那个都叫什么条件句，就是都有条件。基督的爱没有设任何的条件，他没有说因为你有钱所以我爱你，因为你有学位所以我爱你，因为你是某某所以我爱你。神爱世人，而且他说这个爱是跟恨彻底根断了千年的爱。你知道人间的爱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用法国一位作家叫做 Victor Hugo 雨果，他说你们要小心啊，爱跟恨的距离是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我想这种话很多做过这个在夫妻里面，在婚姻里面大概你能够了解。爱的越深，常常反过来变成恨的，深入骨髓。当两夫妻要离婚的时候，常常彼此看对方像仇敌一样。所以人间的爱跟恨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你发现常常有的男孩子爱你啊，爱得要死啊，我结果你不嫁给我，一枪把他打死，蛮多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唯有基督他的爱跟恨切断了关联。耶稣基督恨无罪，但是他爱每一个罪人。面对下面那群已经疯狂的人，钉死他，钉死他，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还在替我们在父神面前求情呢、啊，赦免他们吧。所以于洪教授发现，那么他怎么发现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讲，那个当这个 VTech 发生这个血案，一个韩国学生杀了32个人，当时这件事情惊动整个美国，因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个校园血案。但是就在第二天啊，于教授发现那个社区里面他们有一个烛光追思，竟然有33根蜡烛，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他说这个死了32个人，第33个就是那个凶手，他自己也举枪自杀，难道我们还需要给他点一个蜡烛？怎么可能？不但这样，他说第四天 VTech 整个大学里面有一个追悼大会，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他们放了33个气球，而且大学中间的草坪上面竟然摆了33块墓碑。他说怎么可能？不但这样，当然有一块就是给这个叫赵成许这个韩国学生，他的墓碑上面有鲜花，还有几封信。他的文章里面把那个信做了一些摘要，因为后来美国媒体也报道， 他说那些信是谁写的？就是那些受害者的家长写的。他们竟然给赵成旭写了一些信，有些信上面这样说：亲爱的孩子，虽然你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原谅你。你实在太不了解什么是基督的爱，你也低估了爱的力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爱你。哇，这个余教授他说，我简直是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怎么可能呢？他说我打电话马上回去问，他是一个博士导师生，问我的学生，问我的同事，你们觉得应该有几根蜡烛？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告诉我32根，怎么可能会给这个凶手也点一根蜡烛？那他的文章里面就回顾哈，他说中国其实也发生过校园血案，2004年在云南大学发生那个马加爵事件。这个马加爵这个大学生，他是从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里面出来，家里面穷到一个程度，这个孩子虽然上了大学，常常穿的衣服都是破衣服、旧衣服，连那个鞋都是露脚趾头。结果呢，他在学校就被人家欺负、看不起。中国人大家就觉得你这么穷的家庭，那但是这个人非常聪明啊，他在跟同学打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赢多输少。那每次他赢了以后呢，就很多人嘲弄他，就说他作弊。你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那日积月累啊，他就觉得很受伤。你们说我穷可以，但是你们说我因为穷所以我就作弊，这是侮辱我。我明明是智商比你们高，我是打牌比你们厉害，竟然说我是作弊。所以有一次呢，被他几个室友在那里嘲弄的时候，他忍无可忍，就一下就把他们杀掉了。那杀了以后呢，当然很快被抓住，后来枪毙。但是这个余教授说，当过了一年，他的骨灰盒家人不敢去拿，还在那个殡仪馆里面放着。记者就跑到他家去采访，哇，才吓一跳，看到他家真的家徒四壁啊，这么穷苦一个地方。他的父母一提他的儿子这个马家爵，老泪纵横。记者就问说，你们干嘛呢？儿子已经都走了啊，这骨灰干嘛还不去把它拿回来？他的父母告诉记者说，我们不敢啊，这从儿子出事以后啊，我们在村上几乎已经要被扫地出门。因为那时候呢，很多记者去采访，弄到荒的村里面的人也很烦，然后就是觉得他们家的就是一个好像带来不吉利，哇，出了这么一个凶手，弄得我们这里都不能安宁，就要轰他们走。他们是苦苦哀求啊，我们走到哪里去呢？他说，所以到现在我们在村里面一年过去，完全是个另类，大家也不理他们，跟他们保持距离。如果再拿个骨灰盒回来，哇，我们差不多就已经是没有立足之地。一面讲一面泪如雨下。余教授说，怎么会这么大的差别？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他说，为什么同样一个校园血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力量？一种是仇恨的力量，一种是觉得更绝的力量，而一种是愿意去接纳，甚至于在凶手的墓碑上可以放鲜花，可以写那样的信。他说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基督的爱。这种爱我们中国人太陌生，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但是我是很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你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常常就是我们到海外有时候，哎，听到别人谈基督，听到别人进教堂，我们也来一下听一听，我们用头脑去想，但是我们没有用生命去拥抱，这是太大的可惜。余教授就是这样，他那个时候在 Boston， 他也去过华人教会，也去过当地美国人教会，他做了很多考察，你看他写的文章很棒。但是真的把这个信仰接待到心里吗？似乎没有。他回去以后，2007年12月，他从人民大学 教授楼上面一跃而下跳楼自杀。当时他的自杀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的一个轰动，人们总觉得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个刚好年方五十，国务院给他特殊津贴一个人才，中国欧美文学史方面难得有的少的一个专家，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房子有房子，要车子有车子，怎么会自杀？这是他自己留走的时候最后写在他博客上的一句话：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是什么让他放弃了生命？他有许多的学生啊，遍布中国，因为他以前在好多大学做过老师。我后来在网上看很多同学他们分析这个老师，说只有一个可能，没有爱。因为他自己有一个非常不幸福的婚姻，他老早跟他的太太已经离婚，一直是孤独一个人。当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爱，他可以用头脑去想基督的爱，我真替他惋惜啊。基督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如果没有用生命去拥抱，没有真正让那个爱跟我们的里面生命连上关系，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做一些理论的分析啊。所以当你今天来到这个聚会，我们不是在那里分析一下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格，耶稣基督的到底这个信仰讲什么，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了这样的爱，我们能够走多远呢？余教授走不下去，自杀虽然不易，但是活着却是更难。我想这是多少人真正从心底发出的呐喊。这些年我在中国从95年到现在整20年，真的可以说大江南北，南南北北，东西各个地方，一年要去好多次。我越在那里服侍，当然除了中国，我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来服侍。我真发现，你可以什么都有，但是如果你缺了爱，你走不远。我前不久到意大利去服侍，他们意大利中部有个城市叫 Prado， 本来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去到那边，很快那个城市变成差不多是起码是意大利一个服装批发中心，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城市，我一去一下飞机，他们把我带去，直接就带到那个医院，因为有个年轻人已经第二次割腕，第一次割腕自杀救回来，这一次呢他更厉害，割脖子，割到差不多自己把头要砍下来，本来是觉得肯定没救了，后来医生用了很多办法终于救活。我去看他缠的全是那个纱布，已经不能说话了。那么我讲话，我说你点头摇头就可以了。后来他要拿一张纸，要一张笔，那么他可以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次两次要死？你知道这个孩子长得很高大，一个男孩20多岁，真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人比我高很多，这样一个20多岁第二次自杀，我说你干嘛？他写了几个字，我一看拿过来看，我恨我的父母，那个仇恨在他里面。后来我才了解，因为他是来意大利三个月，从小的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他父母很早就到意大利去，当然父母都是为了打拼，希望孩子将来有好的前程。结果呢，哪里想到后来他的父母很快也离婚，然后那个妈妈回到中国，那他本来很高兴妈回来了，结果呢妈妈回去呢又改嫁，所以呢也那边也没办法照顾他，他基本上一个人就是跟着爷爷奶奶过。然后呢他爸说你来，一直叫他来，他呢就一直不想来，结果呢几乎是逼压的嘛，都没办法来。来了以后呢，发现他爸整天工作也顾不上他，他又觉得说我现在来到意大利 沙利呢，完了我的小伙伴啊，我的爷爷奶奶啊，从小都是他们在周围，现在突然间不见了，语言从头开始。他越想就觉得这个父母呢，妈也不爱我，妈的现在跟着别的跑了，爸呢也不爱我，跑来了我身边也看不见他了，一天到晚在工作。第二次自杀，现在谁在照顾这个孩子？是教会弟兄姊妹。那天我带他做祷告，我看见这个大男孩第一次严重不断的流泪，对他来讲爱是非常陌生，他觉得既然没有爱了，我也不要活了。你知道这个城市啊，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两个家族讲起来还有点亲戚关系，都是从中国浙江来的，结果后来做生意产生冲突，就彼此找了黑社会打起来，打到一个程度呢，一方把对方家里面九个人杀掉，杀到只剩下一个太太啊，一个做妻子的还活着，丈夫被杀死，三个小孩被杀，家里面亲亲戚戚九个人被杀。这个太太也是个女强人啊，她简直是被仇恨包围，那好，你把我家这么多人杀了，她也找黑社会杀回去，把对方四个人杀掉。那么结果呢，这个事情可闹大了，这意大利警方说这还了得，这小子出这么大的人命，整个警察把这个城包围，两个家族去搜，结果竟然呢在他们的这个女强人她的家哈，警察偶然间发现她那个墙中间特别厚，打开一看，里面用欧元摞起来，从地上堆子堆到天上，整个那个钱全部藏在那个家墙里面。那一次警察的扫荡，单单在那个地方查出多少黑钱呢？26亿欧元。这个意大利的报纸说不得了，这26亿什么概念？就是有些小国家整个国家的 GDP 大概也就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数字。这里这个中国人这么多钱啊，而且全部都 cash， 哪里来也不搞清楚。我看到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有，大房子、漂亮的车子，你到那边去看，哇，基本上都是那个非常。那个名车 豪车那是满街跑 我也叫不上来什么玛莎拉蒂了什么，总而言之都是这一类，因为都很有钱，但是人际之间啊，那个张力啊，那个仇恨啊，有的都是一个家族，有的是一个屋檐下的，没有爱，我们的人生走不长走不远。感谢上帝，到底基督做了什么？这段圣经重要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做了什么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干嘛替我们死在这里呢？为什么他被放在十字架上，而不是换一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你知道有几种死法，有的就是把你从悬崖上推下去摔死，有的就是最常用的，他们是用石头把你打死，最省事，一堆石头把你打到最后埋在石头底下死。为什么基督要被拉到十字架上去钉死？刚刚我们讲过人的特点，我们是 powerless， 十字架是表达一个最彻底的 powerless。 十字架上你被挂上去前已经半死了，被打了半死，然后再把你衣服全部剥光，三根钉子把你钉上去，你知道人钉在上面啊，因为人要呼吸，那么所有的重量在钉子上面呢，一定往下沉，你一沉下来，那个肺就压住，你要呼吸怎么办？你就撑起来吸一口又掉下去，撑起来又掉下去，直到最后你的一分力量用完，你没法呼吸。当然那一刻你的血还不断在流啊，不但是给你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十字架到最后一个人呢，是彻底的吞力而死，因为你所有的力气用光，人的一个本能就是一定要会呼吸，他不能让自己不能呼吸啊，他不像吊死，那一下子你就不能呼吸就走了，他的十字架是让你慢慢你自己到最后没有力量撑起来，你的肺完全被压住死。所以当十字架上一个人拿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是彻底的发现他一分力量都没有 powerless。 基 基督是谁呀、啊？他是最有能力的。耶稣说：“没有人可以取我的命，若不是我自愿把这个命交出去，没有人可以拿我的命。”他是生命的主。耶稣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是他主动甘心乐意把命为我们舍。在什么状态把自己摆到最彻底的 powerless？ 十字架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犹太人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弃绝的，是被咒诅的。什么人是咒诅的？犹太人一直以为，一个人如果说你敢冒犯上帝，你敢称神的名，你是该死的，你是受咒诅的。耶稣基督需要 Godly 吗？不需要，他自己就是 God， 他就是神。我们需要像神，他不需要像神，他就是神。但是他竟然被放在一个犹太人认为是一个得罪神的地方，你不觉得这是个极大的讽刺吗？神的儿子被挂在一个罪名就是得罪了神的一个地方，他是最圣洁的上帝，却被拉到了骷髅地，成为那个受咒诅的地方。犹太人认为那个地方不但是受咒诅，而且是非常不洁净的。这犹太人对这个洁净的观念到一个程度有点入迷了吧，入魔。哇，一个人如果你要怎么样洗多少次手表达你的洁净啊，你要怎么样这个，他们对洁净有很多礼仪很多规条。一个人在那里被处死认为最不洁净。耶稣基督是什么？最有能力的，他就是神，最圣洁的。我现在要请问你，看见那个左边那个地方，从你这里看出来，在你右边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是谁待的？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应该我们被挂上去的，因为我们是彻底的 powerless， 因为我们是彻底的 ungodly， 因为我们是彻底的受了咒诅，我们是不洁的，我们是随时在罪中的。那个地方本来是我们待的，结果基督替我们站在那个本来我们应该待的地方。这个叫什么？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说怎么可能呢？所以上帝自己来解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在以赛亚书53:3的经文，好，4-6，来，我们一起来念。他诚然
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人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你看见多么奇妙，旧约里面已经预言这位弥赛亚，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在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诚然在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是他带来什么结果呢？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你知道人一生最大的刑罚是什么？谁都知道，如果一个罪犯判处你最高刑罚 death penalty， 死刑，最高的刑罚，对罪的惩罚就是死刑。而我们人，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同意吗？你说某某死刑啊，他可能马上拉出去枪毙。我们的等有一天啊，我讲了，这他们都等到这个拉拉家常晒晒太阳，你还挺高兴。到后来躺在墙上，然后等有一天挂上去，挂到墙上，那叫死刑啊，已经被判了。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我绝对不会死，大概没有吧。年少时可能还有些梦想。到后来越来越明白，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刑罚 death penalty， 我们不过是在等待执行的过程里。有的人呢更惨， 婚姻不幸福，或者身体受伤，或者终人躺在病床上，哎呀，我这个生不如死啊，我还不如早点结束完了，现在的心灵痛苦啊，肉身痛苦啊，折磨啊，是不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惧怕的是什么？刑罚。因为这个刑罚，所以你看见都惶惶不可终日，不平安。最近大家看网上一直在流传，那个浙江有个首富叫王君尧，这个人不得了，真的是非常有钱，结果呢很早就过世了，得病癌症后来走，现在网上都是他写的那个临终感言，我觉得读一读蛮有意思。当然他后来说，世界上我现在发现最贵的床啊，也不是什么五星级啦、七星级啊、八星级旅馆的床，最贵的就是那张病床，太贵了。哎呦，这个我说的钱啊，啊哗哗，这一得癌症啊，这治疗啦，治疗躺在病床啊。但他讲了很多的话，当然还有一句话不是他讲的，是他的司机讲的，蛮经典的。他司机呢，以前真的觉得命很苦啊，哎呦，我替他这么一个有钱的人开车，招自己来，护自己去啊。结果后来王金瑶走了，他那个又年轻又漂亮又有钱的太太，竟然后来看上那个司机，就嫁给这个司机。那么这个司机后来讲说，哎呦，我一直觉得很苦啊，我一直觉得我都在替他打工，弄了半天原来他都在替我打工。那现在所有王娟的钱全归那个司机所有了，以前帮他开车的 driver， 他说弄半天原来他都在替我打工，我挺高兴的，不过也没高兴多久，也背叛了事情，一样在等待执行嘛。人类第一个可怕的是那个刑罚，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在等待。昨天我也讲过，你越有钱官越大你越怕，因为你觉得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些东西，结果怎么办呢？走了我也带不走啊，那我不是白白辛苦了吗？所以第一个，我们被这个刑罚折磨的没有平安。第二个呢，我们其实人生里面是遍体鳞伤，没有办法得医治。其实我们的苦很多时候你发现还不只是因为死亡给我们的惧怕，中国人常说生老病死，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描述人生，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够不老，虽然每个人都不想老，尽量用化妆品啊，用保健品啊，涂脂抹粉啊，你再怎么弄你还得老。最近有人看到，哎呦，陆家出什么事，头发都白了。我说我头发白了，有的人头发没了，白了还好啊。那么怎么样呢？接下来就病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真的脱离那个疾病啊。你大概没有去看过，很多我父母这个一生病以后，哇，我在中国发现这个最惨的就是病啊。多少老人家，那个我说老人家不太公平，因为现在的病有的年轻轻就得癌症了，得这个那个，造成的痛苦，寻求医治啊，找这里找啊，那里找啊，总希望赶快医啊，能够医吗？最多就是给你拖一点日子而已啊。所以人生两样，一个是刑罚让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平安，一个是各种痛苦加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伤痕，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伤痕累累。这两样耶稣来解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为 death penalty 被取消，我们的灵在他里面活过来，活到永永远远。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知道什么叫鞭伤的医治吗？我看见太多了，本来觉得路走不下去，但是注目看耶稣。我记得跟大家在这里讲过，我到北加州有一对夫妻住的豪宅，住在帕拉奥特那边一个非常好的社区，两夫妻吵到各找律师要离婚。我那次去的刚好就是他们要离婚的那个 moment， 那个太太是满口就是怨言啊，我瞎了眼，我嫁给这个人真是。他讲他先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了股票，一天到晚在股票里面。他说我那天问他，因为他们家两个小孩，老二还在幼儿园，他说都没回家，天都黑了。我问先生几点了？几点了？他看了股票，几点了？他说一万多点。我 口气呀、啊！这个锅也砸了，这个、我没问你股票几点，满脑子想的全是股票，跟我什么话都不谈，不要过了。你看得真的很难过，这个两夫妻结婚18年，老大都要上大学了，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充满了这种斗啊、吵啊、苦不堪言啊。但是感谢神啊，那天那个姐妹是流着眼泪信主的，她自己跟我说：“张牧师啊，我是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啊。”现在人看我们的是五子登科，什么都有。但是我常常回想，就是18年前，他们从四川来的，我们在那个小地方，清茶淡饭，我们两夫妻说不完的话。我现在好怀念那个时光啊！一家人可以围着一张饭桌吃饭，现在呢，吵得天天吵。但是从那天他信主以后，2年以后，他先生也信，他先生自己做见证。他说：“我的这个妻子啊，真是奇怪，我简直没有想到他会完全变一个人。以前他吵得比我还要凶，现在呢，他说我怎么样去刺激他，我怎么样去伤害他，他就一个人进他的房间，跪在那里祷告。我就想不通，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呢？2年下来，他说我慢慢看他，真是生命完全改变。”我就问他：“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他的妻子告诉他说：“很简单，每一次你对我的伤害，我就跑到耶稣跟前。我只要想耶稣呢，我就发现我的受伤跟耶稣比算不得什么。耶稣受过人前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痛，我有哪一样委屈可以超过耶稣？我每次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可以赦免我这样的罪人，我心里面真是涌出那份爱，我可以赦免你。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结果呢，不但是这个姐妹得了医治，这个家、这个婚姻得了医治，我看见是他们的儿女两个小孩也得了医治。你知道罪造成的常常不是一代人啊，这个罪的可怕就在这里，破坏我们，伤害我们，然后伤害我们的关系，伤害我们的家庭，跟着在伤害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很多心理学家做过统计，如果父母是离异的，基本上他们的小孩将来很奇怪，没有一个父母愿意他们的小孩将来是这样，但是常常身不由己，还是又走进这个怪圈里面。这种罪的可怕，伤害所造成的那种，好像遗传下去一样，怎么能够终止他？是因为他受了鞭伤，让我们的意志。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最后一个总结是什么？十字架今天你看见不是一个咒诅了，变成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起码三大祝福在十字架上发生。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基督在那里经历了死，他在那里接受了死，但是他在那里战胜了死。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督工在哪？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显明他里面的生命实在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因为犯罪的生命一定造成死亡。当基督能够胜过死亡，就反过来就让你知道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难怪那个时候当人看见他说他实在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知道罪的公家一定是死，这个人竟然3天以后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福音啊！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活过来，但是借着基督叫我们的灵从死里活过来。第二，刚刚我们讲过，本来该我们待的地方，因为罪一定造成这样的后果，但是基督替我们站在那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他的义。昨天我们讲过，我们第一需要恢复的是跟心灵的父的祷告。凭什么我们的祷告他要听？是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一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借着这一个名， 我们每一句祷告能够再达到父那里去。他在那里替我们已经担当了罪的要求、罪的债务，他来还，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披上了基督的这个义袍，神在悦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第三样是罗马书五章之间告诉我们，当他把这个爱显明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支取的这个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到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不一样。基督徒最明显一个标志，耶稣说，因为你们能够彼此相爱，从此人就认出你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讲过已经对爱太陌生了，世界上的人不了解，虽然满口可以常爱，虽然恋爱里面爱的天昏地暗，爱的神魂颠倒，但是眨眼间有两夫妻吵架，吵到后来呢，他们结婚20年，那天太太总想挽回啊，结果呢就做了一桌菜，特别去买他先生最喜欢吃的一条鱼，很贵的，买了一大条鱼，做了很好吃一桌菜，然后呢就希望挽回这个婚姻，结果先生看都不看一眼，他说你搞什么，忙了半天干嘛把我们20年的错误都算在一条鱼身上，你什么意思啊？太太简直被他气死了， 连这个鱼都不要吃。我告诉各位，真的，如果你没有那个爱的生命，你可以满口讲爱，你并不真正懂得爱啊。好像前不久大陆出来一个人专门写了个神曲的咿呀，听不懂的，后来他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法海不懂爱啊，奇怪，法海，我觉得法海起码比他还懂一点爱。我们的人生其实真的离不开爱，但是我们又不懂爱。唯有在基督里面爱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得着，这是从上帝来何等的一个好消息，叫一切信他支取这样的生命，得着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哈，这个一对小夫妻，我再提一下他们的见证。在德州，两夫妻也是结婚5年已经走不下去，最后那次我去布道的，两个人奇妙感谢主，信了主，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我请他们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一个从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你根本看不出是一对夫妻，两个人也不坐在一块儿。等到最后跟他们交通，他们说夫妻，我都吓一跳，不过他们说很快坐不成了，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不过今天很感动，信了耶稣，所以打算给耶稣一个机会。不是吓一跳，只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他们倒过来给耶稣一个机会了，那意思就是耶稣你开了办，反正我们走不下去，什么机会法呢？后来发现不是给耶稣机会，倒是给了我很多机会。一吵架马上电话来，张牧师啊，走不下去了，哎呦吵啊，这个又吵翻天啊。他太太呢老觉得这个先生啊大而化之，家里面什么都不管，哎呀我累死，我也上班的嘛，家里大大小小事都是我在操心。那先生呢说他太太是神经病，他说真的奇怪啊，老检查门窗，要出门的没法出门，这个查那个查，哎呦他说真烦啊，你看这个神经病。他说有一次都到飞机场，他想起来说炉子上还煮开水，我说好像没有啊，他怎么想就煮了，结果风风火火赶回家，连个炉子都没有。他说后来飞机也跑掉，你看这个神经病啊！他说这也过不下去了。两个人就为这些事成天吵。那后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做了基督徒，你们怎么样？有没有祷告？啊，那个先生自己说祷告啊，有祷告，但是好像神没听。我怎么可能？我说你怎么祷告？他想了半天，他说我的祷告基本上倒是跟上帝报告我的优点，控告他的缺点。因为我说难怪这样祷告大概是不太可能被听的。我们人常常以为信了耶稣就把耶稣找来，耶稣你作证，耶稣你帮我，你看都是他的问题，直到最后圣灵自己动工。那个弟兄啊，后来真的奇妙，他太太做见证，他说我的这个弟兄啊真的变了。第一样变的就是先生跟他说以后门窗归我检查，你放心看我怎么检查。哎呦，他说我一遍两遍看啊，他查的比我还仔细。他说我真的发现看人这么仔细查门窗，看的人是蛮累的。 他在你心发现了。第二个，他说我弟兄也长记性了，以前他通通都忘记啊，现在他什么生日啊他也记得了。哎呦，这个想着给我买个礼物啊，而且呢，特别我很在意我们的 anniversary， 就是结婚纪念日。竟然啊，他说最近不声不响安排一个 package 去度一下，纪念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哇，我简直心花怒放，尤其我很感动，他还安排一个火车旅行。他一直知道我到美国这些年啊，就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我跟他说我很遗憾，我很想坐坐火车什么滋味。他竟然安排一个火车旅行，我心里想这个木头终于开窍了，真是，我挺高兴。那天一上火车，挺高兴，突然间想起完了，哎呦，我跟我先生说，老公麻烦，昨天晚上我烫完一件衬衣，那个熨斗没拔，插在墙上。哎呀，我就想那个房子开始冒烟了，怎么办？一个晚上插下来，但是火车又走了，怎么办呢？哎呦，我跟他说对不起啊，这个要不要赶回去啊？我话没讲完，先生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放心吧，我带上。哎呀，你怎么可能带个熨斗？先生，刚刚我们都查完嘛，你在车上，你在 garage 等我。好了，我到二楼一看。运动其实你拔了，但是我一想没跟你确认啊，怎么办？来不及，怕你万一想起来，我一想来不及，我卷一卷就塞行李里面去了。还好啊，有，竟然带了运动。那天跟弟兄自己讲，他说真的，为这个婚姻，我过去很长时间的埋怨，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但是那天我祷告，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我跟神说，没有，我没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了。圣灵就在里面提醒，错了，你们两个是一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你们两个在我眼里不是两个人。他说我就跟神说，上帝让我没办法，我现在对他没感觉，爱不出来。马上圣灵就开始责备我，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自己都承认你爱不出来。你说真的奇怪，结婚这五六年，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啊，就没有感觉了。他说那天呢，圣灵就在里面提醒，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你不是老是满口去控告他的缺点，报告你的优点，你应该来跟我求那份爱，因为我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个弟兄说，那天我突然间被提醒，原来要为我自己祷告。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可怜我，我就是这么罪人，我现在求你把十字架的爱浇灌在我心里。弟兄说也奇妙，当我越祷告了，真的一件事发生，我就感觉那个十字架就好像在我面前活化出来一样。我想到基督，我们这样的罪人，他为我们祷告祈求无怨无悔的爱。我说，上帝啊，你把这份爱给我吧，我需要这样的爱，要不然我走不下去。他自己见证说，真的奇妙，我越祷告呢，很多事情我就想起来，我想起以前花前月下，想起我太太种种好处，想起昏黄灯光下的红棉袄，那就是我的弟兄，终于他都想起来了。哎呦，他说真的也奇妙，这件事我老早就忘了，奇妙，那天全部都历历在目。而且我突然间发现很感激啊，还好上帝啊，原来你给我这样太太，你太了解我了，要不然这个房子老早被烧掉了。他说我这个人真的大而化之，就是因为我太太很细心的照顾我，而且他就发现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太太现在这样的其实都被我害了，我真的常常没有给她任何安全感，什么都不管，弄得她现在呢一遍遍擦门啊擦窗啊，因为老没有安全感。那天他说我祷告到最后呢，我太太进来，我就抱着她跟她道歉，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把你害成这样，我求你在基督里原谅我。那天他的姊妹在电话里讲一句话，我现在真的觉得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们听了都很感动。这对夫妻没过多久他们回过去，他们说我们回去放下房子位置帽子，因为看见我们的家族里面，我们的同学里面，我们的邻舍里面，许多他们的婚姻跟我们一样走不下去。我们要告诉他们，唯有认识天上的爱，你的人生才能不一样。但愿我们都认识真爱的源头， 但愿都能够认识这份圣爱，得到它，生命才真正有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召在一起，谢谢你让我们在神的家中认识爱的源头，得到爱的生命。主啊，唯有你深知我们在座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主啊，也许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到底要什么，直到你向我们显明十字架上的大爱，正是我们心头日夜萦绕的，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认真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同样请问我们当中那些好朋友，若是你愿意让这份十字架大爱充满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真正不一样，你愿意吗？你一定会体会，当我们得着这样的爱，真正除去了死亡带来的惧怕，除去了各种身上的伤痕，无论是人加给我们的，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加给自己的，让这些伤口在基督的爱里面得痊愈吧，让我们从他领受真正的平安吧，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愿意让十字架大爱流进你的心田，你耶稣基督握一个手的，请你向耶稣举起手来好吗？你愿意吗？就是现在，如果你愿意，我们奉主的名为你祷告，求神来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去认识耶稣基督，把你的心门向他打开？我相信他比谁都了解你，他等不及要祝福你，愿意吗？如果愿意，你可以轻轻地举个手，就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当中愿意让耶稣基督走进你心田的？也许你是基督徒，但是这一刻你觉得在主的话语里面，你需要更深的认识主，与十字架有连接，真正让爱的生命充满你的，你也可以在主面前举起你的手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来。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福音朋友，没有一位你是带着与耶稣毫无关系的心离开这里。请你了解，人生时间不长啊，但是你可以不认识所有的人，有一位你不能不认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关乎我们生命的结局，认识他的永远与他在一起，拒绝他的就永远与爱隔绝。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状况呢？愿上帝给我们智慧的心。我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次来邀请，有没有福音的朋友，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里面那位最重要进入你的生命。如果有的，我最后问一次，有吗？请你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来，代表你心灵和诚实。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主。主啊，求你纪念你所有的儿女，你宝贝的儿女们，我们坐在这里。主啊，2000年前你就为我们来，也为我们受伤，为我们被弃，为我们受死。但是主啊，你的爱正向我们这群人表明了，宇宙里面没有一样爱大过耶稣基督的爱。谢谢你创造我们成为对爱渴望的人，对爱渴望的生命，也唯有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因着爱才能成长，才能从黑白变成色彩。求主纪念每一次向你举起的手，愿你是这样的医治，愿你是这样的生命，愿你是这样的平安充满我们，医治我们，刚强我们。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神。请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好，我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在这里也做了蛮久，最后用刚刚我们唱的 好，我想我们就唱这首啊，你爱永不变嘛。对不起，我大概本来我想唱爱我愿意哈，但是我想没有关系，这首不晓得姊妹可以吗？你流出宝血，好，没有关系。如果事情很抱歉，是我的错误哈，我事先忘记跟姐妹讲，我以为我放的是这个爱我愿意哈。好，或者我们就用这个，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帕托有刚刚我们第一首唱的爱我愿意哈。十字架上的光芒，按照耀子思想，我的心爱的力量，向着我 请到前面来，举着电视祷告的电影，我们来到他的十字架下面，我们站在他的面前，他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伤害，他了解我们背负的重担。主耶稣说，来吧来吧，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还有没有你愿意请你走出来到前面来，我们奉主的名来与你一起祷告，奉主的名我们为你来祝福，愿意吗？愿意吗？你可以出来到前面来。主，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们再来一次来，我愿意降服。你愿意降服在十字架下面吗？唯有一样东西能够叫我们的生命降服，就是爱。请你到前面来，耶稣认识你，让我们向他祷告吧，降服在他的爱中。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谢谢主，你自己应许这一群人被你所召出来，被你所认识的成为一个教会。你应许当他们在那里敬拜你赞美你与你交通的时候，你的灵在他们当中。你应许这个殿要成为祷告的殿，因为我们有了一位听祷告的神，有一个可以祷告奉他名来祷告的主荣耀宝贵的名，有了一个爱的团体，一个爱的身体。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元首，你是这个家的主，你更是我们知心的朋友。主啊，今天我们奉靠你得胜的名，为了站在前面这些位你所宝贝的，我们与他们一起来仰望你。指望他们今天凭着信心把他们自己交托给你，求你十字架的大爱充满他们，你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出上帝的刚强。指望因为当你在十字架上人以为最软弱的时候，哪里知道背后上帝的奇妙、上帝的刚强、上帝的荣耀正在彰显，使得权势被打破。主啊，今天我们在你荣耀的生命里面一同有份，愿主纪念。同样，主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座有许多位，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我们跟人际的关系，主耶稣啊，唯有你能够把十字架的爱浇灌在这些关系里面。主啊，唯有你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因着你得平安的医治。主啊，纪念我们每一位的祷告，谢谢你，我们从心里面说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你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大事，是用你自己那无罪的生命替我们站在那个受咒诅的、被凌辱的、受弃绝的、满了痛苦的十字架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如今得了平安。主啊，谢谢你成就的大事，我们仰望你，我们祝福你，求主把爱的生命完全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好使我们温馨在高处。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众人如此感恩祷告，特别纪念今天凭着信心把自己交给你。主啊，为他们来到前面，或者他让他们心里的手向你举起。主啊，每一个你都不撇下，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继续把更大的信心赐给他们。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也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 各位请坐，谢谢主，我们一把掌声献给我们的主，好吗？谢谢，感谢。
谢谢张牧师美好的信息分享，让我们住在感谢的爱里面。也谢谢弟兄姊妹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外面的那个桌子。